Hello， 佩文姐。
Hi Vic， 欢迎来到佩文姐聊聊天。哇，好棒哦！今天终于谁来当家第二集邀请得到来宾了。今天我邀请到的是 Vic， 知识性救服员。那为什么会邀请 Vic 呢？就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唯一一个登过 PTT 八卦版的真实人物，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登录过。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个 PTT 的事情都是网络上的事情，离我很遥远。但是 Vic 这个人他却真实存在我的生活里面，而且重点他的专业就是他曾经接受过台北市劳动局的表扬的绩优救服员，服务超过200位的身障案组，找到适合的工作。所以我第二集一定要找这个优秀又充满服务热忱的救服员来好好跟我聊聊天。所以 Vic 要不要简单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谢谢佩文姐的介绍，有点汗颜了。我是职涯探索师 Vic， 就是上过八卦版是一个偶然，因为我是三年后才发现自己有上过这样。
真的哈、哦，你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做了一件很无聊的事，我相信很多人做过，就是拿自己的名字去 Google， 你就会发现啊，我怎么有在八卦版上面出现过？
真的哦，那你后来有回吗？
对对对，
你有回吗？
没有，他把那个留言的那个装置关掉，但是我看到印象很深刻一句，就是他说32岁是个老女人，
太可恶了，怎么会32岁？
真的，
如果你在当下有发现这个东西，然后有回应的话，说不定你就是变成一个会上节目，就变成可以出道的。
真的，我的人生巅峰已过。
好了，没关系，现在还是可以透过佩文姐聊聊天，知道让大家认识一下你这样。
没错没错，就是我过往10年里头其实都是在那个啊，就是台北市的医学中心底下、精神科底下在工作、那从事的就是刚刚佩文姐讲的支持性救辅嘛、那比较服务大众都是就是第一类身心障碍者的精神障碍者居多。所以就是这
会有其他障别吗？
会啊会啊，就是综合障别都有，只是精神障碍是最多的。对对对，所以就是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在框架里头，也不爱墨守成规的性格，所以就开启了现在新的人生诗篇这样。
所以你现在就是没有在当职业性救辅员，在寻找另外一个职涯的高峰就对了。
对，没错，希望可以挑战成功。
好，祝福你。好啦，那我们今天开始一定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要找职业性救辅员来互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身障朋友来说要找工作，第一关就是到职从单位来登记，那登记完以后资管员就是我一定会先接待他嘛，那跟他讨论一下他有什么就业的需求，然后可能会有一两次两三次的讨论，然后会拟出一些未来的方向，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业的计划，然后拟完以后确认他可以就业适合就业的话，我们会转交给知识性救辅员去执行这个计划。但如果救辅员没有好好接下这个计划的话，我前面的跟那个求职者讨论的事情都做白工了。所以对我来说要好好的跟救辅员合作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 Vic 很重要，知识性救辅员也很重要的。
真的、
对，那做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好了，就是我觉得资管员跟救辅员之间就好像是资管员是画图的设计师，那救辅员就好像是施工的师傅。如果救辅员没有按照设计图去施工的话，可能就会设计出不适合的房子，那就是可能就不适用。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设计师不在施工的现场，所以他画出来的图有点不切实际。那这样的状况的话，就会希望就是施工师傅好好的跟设计师沟通。所以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事情的。那过去的工作经验当中，我有几个跟救辅员合作的很愉快的经验，有也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那想要趁这一次这样的聊天的机会，跟好好的跟 Vic 谈谈我印象深刻的不好的合作经验。当然一定、
就是、
我这边一定要先澄清也有好的经验，但是只是今天想要因为 Vic 是一个直来直往很真诚很公道的人，所以我要想看说我一定要就是让你评评理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可能角度的不同而产生出来的不同的想法，可以吗？
对，真的就是我可以理解佩文姐的感受。 就是在这从业十多年来，也是感觉到跟不同面向的人合作，有些真的会让你很吐血。然后希望这次的对话可以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彼此立场不同，衍生出来不同的看法。
嗯，好好，那我先，我这边有准备了三个小小的故事嘛。那第一个故事就讲说，就想要跟你分享说，哎，救护员可能他在服务的时候会否决主管员他提供的就业处遇，然后会以自己的判断为主。那更具体的讲好了，就是曾经有一次，就是我在服务一个应届毕业生，然后他可能在过去实习的时候都是卖场服务为主，他会选那个卖场服务的那个职场，然后也有在那个求学期间就考到那个门市服务的证照，然后对，然后他也有一些基本的应对啊商品辨识的能力，然后讨论完以后发现说他在讲那个门市服务工作的时候他眼睛是发亮的，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既然这样我一定要达到他的想望他的梦想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救护员讨论说，你要不要可不可以帮我推就是开发这样卖场服务的工作，然后去跟职场争取职务再设计，看可不可以不要做结账的工作，因为智能障碍的孩子做结账真的是太为难他了这样。然后救护员就跟我说一句，哎，他的那个服务经验里面，智能障碍很少会有办法成功在卖场服务工作可以稳就的，所以他觉得不要，可不可以调整一下我们就是那个就业的建议成那个其他的职种这样。然后我就很美送啦，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连事都不是就拒绝我？那你觉得你听完以后有什么看法呢？
就是我自己听完之后，我可以深刻体会职管员的不开心，这是真的。对，就是以往在跟各县市的人员交流的时候，的确会发现很多就是不同，因为县市的不同而产生的就是产业形态的不同，所以不同特质的救辅员和推介职种的方向差异也就会油然而生。
哦，哼，所以
对，没错，
我们所在县市的产业那个不太一样，像哦，对啊，我们不同县市，好。
对，
好，
就是如果刚刚你讲的故事就是完全百分之百原汁原味的话，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或许真的这个救辅员他以往的经验上，真的这个职种加上这个障碍类别失败的经验是多的，但是如果要以人性本恶的想法的话，也有可能会想说，诶，他是不是不想要去处理这个职务再设计的部分，因为有点麻烦，
嗯，因为还要再跟雇主谈， 对不对？
对，然后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啦，我自己的经验里头，其实智能障碍孩子他推荐到大卖场或商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天使，其实比例还蛮高的，而且智能障碍中度的孩子虽然需要教，但他学起来之后他稳定性超好的，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跟雇主都不太需要操心的类型。所以如果要我猜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原因太多了，就是或许跟地区属性跟救辅员本身的特性都有差异，也有可能是救辅员本身手上就已经有其他职种，他想快速的媒合。
哦，你这样随便讲就讲了好几个理由，不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这样听起来啊，有可能跟地区有关啦，因为毕竟台北地区比较多服务业嘛，比较多卖场嘛，那我们这边乡下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卖场工作也比较少这样。对
对，而且就是每个县市其实救辅员本身都有绩效上面压力，就是其实追本溯源要去看整个职从体系发展它的定位在哪里，因为职跟量很难共存，然后我觉得做久了其实很常会产生一种就是柿子挑软的吃，所以就变成说救辅员他期望能够快速拿到绩效，然后快速推荐，以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把个案送上线，然后稳定就业结案这样。
对，
但是其实这样跟当一个支持性救辅其实是有点相违背的。
对啦，要看那个，我觉得蛮看人的，因为看那个救辅员中心思想是什么，他如果觉得 有工作做就好，没有去考量到那个工作这个案有没有办法做久，有没有办法做，
没错，
就是很适合，那还是他只是要就是先让他做，还是要让他做很久，那个考量的方向不太一样，他会产生后面的那个媒合的行为就不太一样这样。
对
对，
完全认同，加一加一
加一。好，那我来讲另外一个好了，就是 这个就是我比较苦恼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救护员在我在把个案派给救护员之后，他常常都不让主管知道现在是到什么样的状况。比较常就是我在追踪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他就跟我说：“哦，没事没事啊。”那梅和琪还好吗？那没事没事，上工了还好吗？说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想说你现在是就是我没有要催你进度，我只是想要关心看看说到底现在是到什么样的阶段。如果他梅和琪比较长，我可不可以就是再做一些之前准备或是其他部分。可是每次救护员都要等到那种事情已经不可收拾，比如说他已经离职或者是他个案生气，他就说我决定我要不要服务了，才要跟我说那怎么办。所以我就会想说救护员是不想让主管员知道，不想有压力，还是因为他有他的专业服务的步调，所以不想要让人家干涉。所以我想问说你都怎么样跟主管员在合作的？
就是其实我刚在听故事的时候，我仔细也想了一下，就是过往有愉快也有不愉快，但是我个人真的是倾向于就是保持好的沟通。因为对我来说，主管员是一个可以帮助我的人，因为就是佩文姐，主管员是第一个接触到个案的嘛。
对，
那主管员会帮我做一个综合评估，而且会帮我就是看每个个案的状况。而且说实话，并不是每一个案主来到这个体系，他首要的目标都是就业，要处理的故事有很多，所以主管员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因为他要做一个正确的资源连接。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我在推介的过程遇到困难，我一定第一个回去找资管员，而且我都不会放过他，也不会放走他，因为我要他帮我想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协助他就业成功。所以你都会
主动去联系资管员，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一定会的。怎么可以放他一个人轻松挖解狼港口这样？
对啊，我都想说为什么都不来找我讨论，是不是我太那个怎么了吗？
不不不，
所以你都会主动去跟资管员说明就是现在的状况。
对，除非我遇到也曾经遇过就是比较强势的资管，他就是他就要我往东，我一定要往东，如果我没有做到往东我往西就是我无能，这时候我就真的会关起来，我真的会把门关起来，然后自己想办法，想说好改变啊，我一定要自己成功
证明给你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时候就会
自己闷在心里面，就是闷着头做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就是太多太多可能了，但我真的建议就是不管怎么样不要害怕强烈的碰撞，因为碰撞完你才会知道彼此的想法跟界限。其实就很像情侣之间啊，你就是不沟通，要不就是分手，要不然就是结婚嘛。
结婚也是会吵架的，也是可以离婚。
是的，是的，
好
啦，是
反正结论就是一定要沟通，然后要互相表达自己的想法，才能够合作下去。
对对对，
这样子。好啦，那就是我再讲第三个好了，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就是从救护员角度有办法说服我，你看如果救护员这样子跟我讲，我不是就是很可以理解吗？这样好，那我先说第三个哦。第三个故事就是我在协助一些精神障碍的那个服务对象的时候，救护员就是比较举例来说，就是视觉失调症的患那个病友，应该算求职者好了。然后救护员就一定要求说，一定要拿到医疗咨询单，才要协助他找工作。那曾经有一次，我在服务一个二度就业的妇女，她可能就是一直都有在职场上工作，可是都是因为速度太慢而下线了。可是她之前都是自己找的，那这次就是因为人家介绍，就是找到了职从服务这样职从单位来协助，所以我就赶快连接了支持性救护员。支持性救护员就说：“哦，那你要给我医疗咨询单，我才能够确定个案是稳定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啊，可是我这段时间跟他互动，然后还有试做的观察下，我觉得他还蛮稳定的啊。”然后他就觉得说：“不管，我一定要医疗咨询单才能够证明。”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能够相信我跟他的互动经验，一定要相信一个医疗咨询单？对，
就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其实推荐精神障碍相关的病人的时候，他要看的面向很多，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个职从人员他的经验值，就服务这个特性的人的经验值到底够不够。因为医疗咨询单其实是讲白一点，就是让职从人员可以安心然后让他撑腰的资讯。
哦，哼，
对，但是其实这个障碍类别 他非常需要用心去感受和陪伴，不是用看的就可以理解全貌。所以对于很多经验值没有那么够的人来讲，他们传统做法就是拿到医疗咨询单。而且说真的，他以后如果在雇主端产生问题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就是保命符，他可以秀出来给雇主说，这个是医生说他可以做的哦。
哦，不是我说的，是医生说的哦，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他是故意要出个难题刁难我的。
不是不是，就是这是他的保命符，他一定要拿出来啊。
嗯，哦，如果他有告诉我就好了，他又不告诉我，他只跟我说要医疗咨询单，不然我不要接哦，那种感觉我就没送。
就是医疗咨询单或许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安全感啊，嗯，他自己也觉得。对，然后哦，我看完了，医生有替我背书，所以我就觉得 OK。但是就以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些过往都是一个参考值。嗯，我注重的是现在，而且进障者其实他瞬息万变，嗯，然后就像现在疫情的时候，焦虑感重的人就容易发病。所以其实这一类型的案组，对，这一类的案组，就是你真的要用心去观察和理解，嗯，其他那些东西就是参考。他只是告诉你一个轮廓，就这样而已。
哦，真的齁，所以他是
对，
就是他是菜鸟，没有啦，没有啦，他可能没有，还是想要批评一下，没有啦。我觉得这样，如果他这样，他有这样告诉我说他的用意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就会很乐意跟他一起去，跟那个服务对象说，就是拿医疗咨询单，回诊拿医疗咨询单。但因为他没有讲他的用途，只跟我说一定要这样，所以就造成一些误会，所以。在这边先讲一下，身为资管员了，我是对救辅员有什么期待好了。我觉得救辅员就好像是一个业务人员，他必须要很充分了解我现在资管员手上拿的商品的他的特性，他的优势劣势，然后去前面冲锋陷阵，很辛苦的冲锋陷阵，然后给那个雇主。那我知道救辅员很辛苦，要承受雇主端那边的压力，那他可能也会搞砸职场啊，或者是会被骂之类的。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如果资深救辅员可以多跟我做一些实务现场的交流，然后让我知道说，欸，他重视的立场跟角度是什么。我相信合作起来，还有我在那个跟那个服务对象沟通起来会更加的顺畅，这样。对啊，你觉得
对，没错，真的
有什么期待吗？就是我刚才自己要讲了，自己要讲期待，因为你没有问我，我就自己讲。好啦，那你讲一下你的期待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与其说对职管员这个角色期待，比较贴切的是说，就是怎么样的合作形态对我来说是很顺畅。其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他职管员跟我是战友，我们一起去协助这个个案，然后彼此看的观点不同，一定会有想法上的差异，那评估一定也会不一样。那我觉得身为我是一个救辅员，曾经是一个救辅员，我觉得回应职管的判断与期待，然后也会告诉他实际在企业端遇到什么困难。对，所以我觉得本来职从计划它就是一个滚动式的修正。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能随时跟职管员讨论的话，这个计划是会走不下去的。
对嘛，如果我可以跟你同个县市，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合作，也可以好好的查。
真的没错，就是障碍类别它的属性如果是那种变动性很大的，其实就是真的要随时保持这种互动。那其实我也很开心今天跟佩文姐的对谈中，希望能让佩文姐理解到，就是比较跳痛型的救辅员的观点是什么，然后让听节目的人也知道。
嗯，就是其实每个角色他都有他的考量点，那如果都可以这样子开诚布公的来聊聊天，然后也没有说要干嘛，也没有一定要吵架要干嘛，就是互相的表达彼此的立场的话，就是就可以好好的合作，对不对？
对，没错。嗯，就是我们都是以案组的利益为最大的考量嘛，所以剩下的事情都是很好讨论，可以修正的，这都没有关系的。
对，所以很高兴，我今天真的觉得今天找 Vic 来对话真是找对了。如果这样子 听你讲完以后，我就知道说会不会我前面讲到的就是，欸，如果救辅员为什么都不跟我沟通，会不会是因为我自己常常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想法跟观念，导致他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我会好像要要求他往某一个方向走。对，所以他可能跟我互动起来很有压力，那我也会把你这样的角度跟想法放在我的心中，那未来在跟救辅员沟通的时候可以多听听他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就是比较，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还有调整的空间啦，就是彼此之间，
对啊，就是彼此互动，总是互动互动要互相调整他才动得起来。
哇，你说的很好，對對對，是这个结论，对不对？反正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协助身障就业，这个让他找到工作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份子啊，那只是分工内容的不同，没有所谓的上跟下，或者是一定谁一定要听谁的，就是大家互相合作，然后这样才可以顺顺利利的完成我们进入职从领域这个协助身障就业这个使命。我觉得
没错，
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领域可能没有办法赚很多的钱，但是其实就是一种使命，然后你达成它了就会很有成就感。
对，没错，因为你累积的这些东西都是你往后人生的养分，而且它就是成就你人生经验跟厚度的部分，这绝对不是钱可以换来的。
对，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好啦，那我觉得就是今天跟Vic 聊聊天，我觉得很有收获，那希望听到佩文姐聊聊天这一集节目的人也可以感觉到有收获。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那 Vic 有什么要 ending 的吗？
就是那个希望就是更多人可以投入这个行业，他虽然不能赚大钱，可是他给你带来珍贵的回忆啊。
好，太好了太好了，今天谢谢 Vic， 那我们就是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佩文姐，拜拜。
在这一集播出之后呢，很高兴能够听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关于里面提到医疗咨询单的部分，是在于在于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掌握到服务对象的医疗状态的时候才会需要提供的。那如果当专业人员要求一定要提供的话，可能就是会违反救辅法里面的就业歧视。那这时候可能就要麻烦专业人员之间做一个好好的沟通。以上呢为补充资料，谢谢。